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凯撒琳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母亲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所以她心里有无限的伤痛。小小年纪，她就被迫要独立，住在一个便宜的公寓里，必须要同时兼三份工作，还把她所有值钱的首饰都卖了，才能够勉强付得出房租。有一天晚上，他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家，为自己煮了点面条，坐在摇摇晃晃的餐桌前，没有胃口，却知道再累也得吃点东西。他举起叉子，心里浮现一个念头：我需要祷告感谢神，那是妈妈希望我做的。但是要感谢什么呢？凯撒琳盯着眼前的盘子，想到日子虽然苦，但是他人很健康，而且他还有盼望和梦想。于是他就开口大声地为这些感谢神。一祷告完，就有一股热流冲向他，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喜乐。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就让他感觉这么的不同，连破旧空洞的公寓看起来都没有那么糟了。于是他开始每天吃饭以前都祷告感谢神。他找出可以感谢的事情，像他所去的教会、他的好朋友，还有他的两只猫，都是一些生活中平常又简单的小事。他不但口中感谢，还把它们写下来。如此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心境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凯撒琳觉得，如果谢恩能够带给他这么大的启发，他希望别人也能够因此受益。于是他写了四篇100个字左右的短文，寄到当地50几家报社。几个礼拜之后，有一家报社打电话向他邀稿，之后还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有更多的人因为他而开始学习多感恩。感恩是看得到你生命中大大小小的祝福，懂得为小事而喜悦，珍惜你所得到的，为他们献上感谢。感恩让我们把目光从我们所没有的转向我们所拥有的。美国有两位心理学家，叫做 Michael McCullough 还有 Robert Emmons， 他们曾经研究感恩对人的影响。他们把几百个人分成三组，第一组记下一天所发生的事，好的坏的都记；第二组呢，只记下不愉快的事；第三组则记下一天中所有让他们感谢的事。结果研究显示，第三组的人，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比较小，对生活比较有热情，有活力，比较乐观，也比较能够达到他们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另外有一项研究也指出，常常感恩会让一个人心情愉快，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应变能力比较强，免疫系统会比较好，人际关系也比较顺畅。当一个人感恩的时候，内心会涌出一股暖流，整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安稳喜乐。我们可以每天都在这种喜乐之中，如果我们能够练习去看我们所领受到的每一个祝福，大的明显的我们要感恩，小的不明显的我们更要感恩，因为我们每天都白白领受很多恩典却不自觉。 生活中有很多小小的快乐，我们要练习感谢它们的存在，像温暖的阳光、滋润的雨水、清爽的空气、遮阴的大树、艳丽的花朵、动人的音乐、扑鼻的香气、丰盛的饭菜、一支好用的笔、一本好看的书、一杯香浓的热茶、一颗入口即化的巧克力糖、一个会心的微笑，还有一句受用无穷的话。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眼睛可看，耳朵可听，双手可做事，双脚可行走，有脑子可思考，嘴巴可表达，有颗心可以感受。我们感谢神赐给生养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的老师，关怀我们的亲友，陪伴我们的伴侣，医治我们的大夫，指引我们方向的路人，还有所有在我们生命中曾经扶过我们一把的人。我们也为生命中的苦难献上感谢，挫折让我们学会谦虚，困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韧，失败帮助我们成长，挑战刺激我们进步，伤害我们的人教导我们怎么宽容，背叛我们的人教导我们怎么分辨，离开我们的人让我们学会珍惜，欺负我们的人让我们学会坚强，我们也为他们献上感谢。我们更应该感谢天上的神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机会在人世经历体会这一切。我们感谢他为我们准备了更丰盛美好的人生，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的带领。听众朋友，回顾这一年，您的生命里是不是也有很多值得您感谢的？拿出纸跟笔，把它们写下来，希望您也能够感受到感恩所带给您的喜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实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 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我记不清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可能是我还在马里兰州大学上学，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很在乎独立，坐着轮椅我可以在校园里四处转，不必请同学们帮助。在餐厅里，我用手臂夹板上的特殊的调羹进食，独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坐在轮椅里，我不需要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其实真实情况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软弱，是那么极度的依赖他人的帮助。我在想，那就是为什么当时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3节成了我最不喜欢的圣经经文之一的理由。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我以为这段经文只不过是同情像我这样坐在轮椅里的可怜而不幸之人罢了。我不喜欢被区别对待这样一个事实， 我很强壮，我要依靠我自己，我不软弱，明白了吗？嗯，若干年以后，我开始变得明智起来，开始领会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的真实含义。因为真实情况是，我们都软弱、贫乏，无论我们承认与否，这就是一些像我一样的人显而易见的弱点。坐在轮椅里面，失去双腿行走功能的人们，失去视觉的人们，或者梦想要一个正常孩子而不能实现愿望的母亲们，再或者那些头脑不清醒健全的人们，这些人明白软弱并能感到软弱和贫乏的意义。当使徒保罗说他能夸耀自己的软弱时，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当上帝把力量放在他身上时，他们能了解这一切。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我尽量自理生活，不显得那么软弱，不要被看起来需要任何帮助，需要任何人。曾几何时，我在愚弄着我自己，因为我们都软弱、脆弱，我们都需要帮助。等我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是在第二学期后的几个月，当时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床上来治疗大面积的褥疮。没有经历过肉体痛苦的人往往会忘记，我们都是软弱的。许多信徒忘记了他们的得救，不是因为他们的强壮和幸运，而是因为他们心灵是需要怜悯的。在神的眼里，他们是失败者，什么都不是。但是当我们意识到那些弱点，并承认这种事实时，我们所获得的力量和能力远远超出我们所梦想能得到的。朋友，今天你可能不想用可怜、体弱、贫乏、软弱、无力等词汇来形容自己，请学会把你的软弱看作是最大的财富和朋友。可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你明白自己是软弱的时候，将你和基督的距离拉得更近，上帝才是真正强壮的。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are， C-A-R-E， care。 今天为你介绍三句话。在第一句话里头， care 是小心的意思。 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虽然他的工作单调又乏味，他还是非常小心地做。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在第二句话， care 是关心的意思。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我深深地关心我的太太和孩子。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在第三句话里头， care 是喜欢的意思。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我都喜欢，可是我不喜欢巴洛克风格的。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Care. 今天跟您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Although his work is tedious, He does it with great care. I care deeply for my wife and children. I enjoy most classical music, but I don't care for Baroque. Care, C-A-R-E, car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car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care。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and setting me free. Thank you for.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I will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re going to do.
For all that you've promised and all that you
Jesus,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and setting me free.For me, how I thank you, Jesus, 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耶稣差遣七十人。
当时耶稣选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之前到他不久就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包括撒玛利亚的城市。临别的时候，他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耽误时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
哎，我们到了市场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欢迎我们呢？
市场快要散了，好多做买卖的已经回家了。哎，还有，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村子。
哎呀，我的肚子也饿了，夫子叫我们别带钱跟行李的。
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
对不起啊，请问两位是外乡人是不是啊？
是
是的，是的。
今天是我们初次到贵地，
欢迎欢迎。我们这儿啊是个小地方。
哪里哪里，多谢啊，多谢。
请问两位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拿撒勒人耶稣差遣我们到贵地来，告诉诸位天国已经近了。
哦，拿撒勒人耶稣，哦，久闻他的大名，只是还没有看过他的面呢。
过不久啊，耶稣就会亲身到贵地来的。我们是来准备让众人的心来接受他的。
我曾经听说啊，不久以前有个撒玛利亚村庄不让耶稣在那儿过夜。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非常没有礼貌的。可是你们说他仍然要到我们这儿来？
是啊，夫子爱每个人，即使那些对他怀有恶意的也不例外。他不但爱圣人，也爱罪人
啊。我曾听他说过，我来本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
你是知道的，耶稣恨恶的是罪恶，并不恨恶罪人。
哦，听起来倒蛮有道理，嘿，做起来就困难喽。
只有借着耶稣的帮助才能够做得到。
请问你们两位找到过夜的地方没有啊？
还没有呢，
还没有。
欢迎两位啊到舍下来，你们愿意待多久都可以。
似乎太麻烦了。
不，别客气。我有个女儿，她的腿啊有点不方便，她一定愿意把她的床让给你们，她可以睡在别的地方。来来来，跟我来啊。到了到了啊。请进请进。
愿这一家平安。
爸，您回来了。
这位啊就是我向诸位提起的小女。快叫伯伯。
两位伯伯好。
好好好。
小朋友你几岁啊？
我已经九岁了。
妈妈在哪儿啊？
妈在厨房里煮饭呢。
去告诉你妈啊，今天晚上啊有两个客人。
哦，好，爸爸。
哎，你女儿的腿的毛病有多久了？
在她两岁半的时候啊，右腿就麻痹了。
好漂亮的小姑娘，哎，想不到她支着拐杖行动倒蛮快的。
是啊，可是有很多别的孩子能做的事情啊，她就没有办法。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发过牢骚哦，而且还帮助他妈妈做好多家事哦。
小朋友，来来来，坐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你。
耶稣？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哎。
哦，上帝差遣耶稣到世上来，只是我们怎样过好生活，怎么样爱别人，怎么样不犯罪，这样呢他就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
哦，那他是不是像弥赛亚来到世上那样的人呢？
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受膏者。
我曾经听别人说过，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跟残废的人呢。
不错，我们看见他行了好些神迹，
洁净了大麻风，甚至啊使死人复活。
你们不是说他就要到这儿来吗？可能啊在他来的时候会咬我的女儿啊。
爸，我盼望他来，我盼望他来 啊。
我想你们不必等耶稣来，他曾经告诉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名医治病人的。
对，只要你们相信，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小朋友，你信不信耶稣能够医你的病？你呢，先生？
我，
你信不信耶稣能够使你的千金复原？
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那么，我对你说，小姑娘，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走路。 恢复健康。
啊，我的腿，哎，看，你们看我的腿，我的腿复原了耶！爸，啊，我痊愈了，我能走了耶！
嗯，我的孩子复原了，我的孩子复原了。
谢谢两位伯伯，谢谢两位伯伯。
好，别感谢我们，
应当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感
谢主。
从
今以后，我不需要拐杖了，我要跑到厨房去，告诉妈妈，妈妈。
到了指定日子以后，七十个人回来热心地向耶稣报告，借着他的能力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事。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是的，那
是真
的，
大
麻
风
也洁净了。
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然而不要因鬼顺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禄在天上欢喜。
使徒行传11:1-18，那当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奉割礼的这些门徒啊，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疑惑，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彼得要进那些不洁净的人的家，还让那些人受洗归入基督的门下，而那些人呢并没有变成犹太人，没有遵守犹太人的条例。那彼得呢就给他们讲，这是神的作为，他从他自己见到异象时讲起啊，详详细细地讲了自己的意象，强调圣灵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看作俗物。然后这个意象就有印证，这个意象刚结束，这些原来被看作俗物的看作不洁净的外邦人就来请他，所以他是遵着神的意象去到那人的家，到了那家那么就看到神的工作，那家人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敬畏神，那家人敬畏神，那家人也爱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就听神的话说要听彼得讲得救之道，那么彼得就给他们讲得救之道，那他们信了啊，他们就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有印记，圣灵马上就降下，他们就和这些门徒在五旬节一样讲起方言来，那么圣灵有这个印证。那彼得看到圣灵既然已经洗礼了他们，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神已经接纳了他们，神已经洁净了他们，作为人我们不能够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彼得他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加入教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当这一切讲完，并且不是彼得一个人讲，他还带着其他的，并且那些人里头呢也有这些奉割礼的人，当他们都同声的见证这一个美好的事件，那所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当然我们知道还有疑惑，还有争论，为什么？因为后来保罗啊还一直在争论这些事情，但是呢在当时那些人他们就哑口无言了，他们就只能够归荣耀于神，因为神把救恩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外邦人，也验证了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这也是神公义的属性之一，神爱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都爱，他都愿意拯救。在这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圣灵告诉这个哥尼流说，你称那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神拯救人不是拯救一个一个的独立的人，他拯救人，他拯救人的家庭，他在家庭之间建立教会，他拯救的是一个有各样关系的一个群体。我们被救，我们就进入和神的关系，我们被救，我们也进入和人的关系，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个人得救，我们的家庭得救，我们也在教会里面享受更大的家庭的生活，这是神他要看到的。那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这地上所有的关系都归正了， 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就都归正了，那些因罪而破坏的就全都归正了，那才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在那里再没有诅咒，在那里只有祝福，在那里只有喜乐，在那里只有平安，在那里有神和我们更亲近的永恒的同在。感谢我们的主。
您可知道，我们信徒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所有坚定一切属神事物的人，都有仇敌与他们作对。仇敌反对神和神的作为，也反对任何相信神且努力行他道的人。魔鬼是灵界的恐怖分子，他专门破坏属神之人的灵魂。我们要知道，魔鬼他是能力有限且被打败的仇敌。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魔鬼以为成功击败神了，但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魔鬼依然是失败的，且永远不可能成功。每一个信徒都有一场看不见却真实存在且可以感知的属灵战争要打。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伤害我们的是人，实则背后真正策划、破坏、最终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撒旦也对我们有计划，即破坏和毁掉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魔鬼很会伪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威胁，很会甜言蜜语，让你觉得一切都是为你好，好使你不觉得身处险境。保罗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魔鬼无时无刻不在找寻吞灭人的机会。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魔鬼会让我们慢慢慢慢地脱离神希望我们走的轨道。如正常的小组聚会会给我们创造有利的机会，让我们慢慢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甚至自己已经发现了也享受其中，不愿出来。所以任何与神要我们做的相违背的，我们就必须要分辨和抵挡。圣灵也会告诉你，自己也要祷告神帮助你胜过。千万不要凭自己，千万不要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最后，我想用雅各书四章七节的经文鼓励和指导你我：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是否有过一边服侍一边抱怨的情况？又或是遇到过这样的人？ X 姐妹就是这样的人，她在教会中总是显出热心，但又满了抱怨。她参与放肆服侍，每次采买的时候，做生意的小贩问她为什么买这么多菜，她总是说： 我是教会的，周天要服侍别人。有一些不问他原因的小贩，他故意地说，我要买这么多菜是要做给教会的人吃。别人对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很得满足。姐妹在家做饭的时候，边做又边喜欢向丈夫抱怨说，累死他了，真是辛苦。这不，最近他腰不好，安排饭食的姐妹去看望他的时候，结果被他的丈夫愤怒地数落了一番。你们教会是搞什么名堂，把我妻子给累的，你们这种教我是不可能信的。所以放肆嘴的姐妹探访回来后嘱咐大家，一定不要安排她做饭，特别是最近，哪怕她主动要求，也要肯定她的付出并体谅她的身体，让她好好休息。放肆嘴的姐妹说，每周放肆的安排都是自愿报名，但是没有想到 X 姐妹的服侍反而绊倒了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对教会意见很大。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很热心的，但是确实有一类人，他们的热心背后希望有人肯定他们，希望天下人皆知他们所做的事情。当然教会也应该肯定他们所做的，感恩他们的付出，但是一个人的心里如果做一件事情是要得称赞被高抬，这种心态就危险了。可能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抢夺神的荣耀。人选择自愿做的时候又满了怨言的，更是危险，这真的会绊倒人。 X 姐妹不就绊倒了她的丈夫了吗？你可以想象吗？她在家中预备各样饭食的时候，她因为忙乱辛苦向她的丈夫发牢骚，甚至是发脾气的时候，她的丈夫会怎么看待她做饭食服侍教会人员这件事呢？但是如果姐妹做的时候虽然辛苦，但却是满了喜乐感恩，因为是要做给人吃，是要服侍人，整个过程不是带着怨言在做。当她的丈夫问她，老婆你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因为我爱人爱神，我感恩可以有服侍人的机会，我做的这一切是坐在主耶稣身上，他会纪念我的。我相信她的丈夫会思想，这是什么信仰，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老婆这么辛苦却是满了喜乐，毫无怨言。人渴望被肯定是可以理解的，请相信你所做的大家看得到，教会会肯定你，神会肯定你，但如果刻意求知，性质就变了。特别是带着怨言而做的时候，还会绊倒了自己的亲人，而他们可能还是非信徒。腓立比书2:14-15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最后我想说，能够服侍人，服侍神是一件幸福伟大的事。而且请记得，当你身体或因为各样原因不能做的时候，请不要硬撑着，大胆地说出来，教会能理解，会做调整。这不必感到难为情。感恩每一个在教会的需要中愿意搭讪的人，也愿今天的内容帮助我们可以正确地对待我们的服侍。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99年8月15号傍晚，一位意大利人在台湾澎湖岛上逝世。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意大利人的中文名字是何义嗣。何义嗣是位传道人，虽然出生在意大利，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人。23岁那年，年轻的何义嗣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云南省偏远地区，为当地的麻风病人服务。1949年，何义嗣来到台湾宜兰县，常常骑脚踏车到偏远的三星乡、大同乡免费给病人治病。这些人现在都60、70岁了。当宜兰县的经济状况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何义嗣决定搬迁到台湾海峡当中的澎湖岛上，因为岛上各方面都比台湾落后，居民的生活比较困苦。一位澎湖居民70多岁的陈老太太说，何义嗣多年前经常带着一群医生到澎湖乡间免费给人看病，40岁以上的澎湖人几乎都曾经给他看过病，他是跑得最勤快的医生。何义嗣为大陆与台湾的病人服务了52年，他在台湾宜兰县创设了罗东圣母医院，后来就一直在澎湖的惠民医院工作。大陆改革开放后，他回到云南省，创办了一所麻风病院。有一天，在云南工作的时候，一位40多岁的妇人跑了过来，跪在他面前，连连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原来，何义嗣1949年来到云南，帮助麻风病人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孕妇难产，何义嗣听到消息，特别来为她诊断。经过调理之后，孕妇的情况转危为安，后来顺利产下一个女婴。这位妇人就是当年被产下的那个婴儿。临终之前，何义嗣正积极地撰写一本有关大陆云南省麻风病的书，为云南第二所麻风医院筹募经费。没想到心愿未了，何义嗣就过世了，享年75岁。人生是个选择，您和我可以想怎么过一生就怎么过。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何义嗣23岁那年就做了他的选择，他选择效法耶稣基督，学习耶稣一生的榜样，为上帝、为别人而活。朋友，您想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吗？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因为耶稣一生的言行都被记录在圣经里，欢迎您来信索取。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5852号，何中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